目就是害怕，下面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杜牧师。
好，谢谢张哲。大家都有看报纸、看新闻吧？最近这几天发生在台湾、中国两地一个严重的这个飞机怎样，掉到这个台北河去了。短短的只有3分24秒。现在的主因是什么？主因听说是主驾驶本来是一个引擎坏掉，起飞的时候结果去关错了，关到另外一个正常的引擎，结果变成两个引擎都空转，所以一上来没多久，闪过了两三栋的这个附近的这个高楼，刚好都没有撞到，又闪过了一条沿这个市区最重要的高压电线，然后就从你们看到的这个镜头，就是从这一个高架桥旁边就这样斜着下去，然后整个掉到河里，断成两截。50几个人当中，几乎大概剩下10几个人是有受伤存活的，其他都死了。现在还没有3个还没找到。空难夹杂着最复杂的心情的，就是这一些受难的家属，一定有很多的心里面非常非常多的不为人知的故事，在空难之后就陆陆续续的会透过报道会让我们知道，其中最多的常常的问的就是为什么？为什么是我的女儿？为什么是我的亲人？甚至交通部会问为什么引擎会两个都完全不会动，才不到一年的新飞机，对不对？还有很多的为什么会发生在所有的这些航管里面，甚至所有大家都会问为什么偏偏就是从去年末到现在光亚洲就几件空难，对不对？好多的为什么引起人们开始对坐飞机的恐惧害怕。没错，害怕是我们所有人类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最大最大的敌人，就是害怕这两个字。害怕这一个字基本上跟焦虑跟忧愁都是同样的意思的。你们常常看到这个外面的卖场在广告特价，尤其是 Costco， 哇，什么鱼油、维他命 B、ABCD 什么一大堆药罐子统统在特价，有的不管是吃皮肤会比较好的、免疫系统会比较好的、消化系统会比较好、心脏会比较好的，各式各样的保养品药这么多，有时候我就在想说，如果有一瓶药吃了不会害怕，吃了对我的明天、我的退休生活不会担心、不会忧虑的这种药，每天照三餐吃一颗，这种药一瓶你要买多少？你要不要买？我想这种药不用特价，很多人都会买，对不对？从此以后没有忧虑，没有忧愁。我老实告诉你，我从小当我爸妈的孩子，我就开始忧愁啦。我愁没衣服穿啊，人家出去我每天都是穿一套制服。我从小，因为我是60年的，我从小只有一套衣服，就是去上学的衣服。不管是去远足、去旅行、去吃喜酒，爸爸带我去吃喜酒，去看电影、出去逛街、去上学，我穿的都是那一套衣服，因为我没有第二套衣服。所以我忧虑的很多，没有零用钱，我甚至我不晓得以后这个暑假呢，功课是不是很多会写不完，会不会考试成绩不好，我从小就开始忧虑，忧虑变成人的本能。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透过这个害怕这个信息来告诉我们，上帝的话如何透过这一篇信息让我们明白，是的，也许我们没有办法远离 完全就是说离开那种完全不害怕的生活，但是却可以因着从这个上帝而来的同在跟信心，可以告诉我们是唯一可以面对害怕的不二法门。如果你们认识这一位师不争，他是有名的讲道王子之称。他16岁的时候就在一次的祷告当中认识了上帝，然后呢很早就开始全职的传道。听说他的讲道，他在讲道的同时呢，每个礼拜外面呢人潮呢是好像在挤那个过年的车票一样，是成千上万的人挤到他的教会来，连他的市区啊，只要有人在那里走啊，拉三轮车的人都会问路边的行人，你要不要去听师不争讲道，坐上我的车。你看不得了啊，讲道这么好听吗？你如果说演唱会啊，我去听还有那个热忱。讲道奥秘在哪里？我跟你讲，人的一生不在乎吃穿喝什么，吃什么，住多大的房子，人的一生在于你的心，你的心境。你的心境如果是开朗的，是充满盼望、积极有力量的，你就是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你的内心如果是郁闷的，是活在担心阴影当中的，你吃得再好，住得再大的房子，跟在笼子里面是没有两样。所以师不争这样说，担心害怕不会除去明天的忧伤，只会让今天更加的沮丧无力。今天我们要活在一个不仅看得见的世界，能够有盼望的一天，心能够心事一天，我们连那个从神而来要启示我们看不见的神的国要降临的这样的一个期待，我们都能够比别人有新的洞见跟信心。就是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信心挑战所谓世界家庭给我们忧虑跟害怕的一个战场。所以讲到信心，我就不得不去提到这个经文。没错，我们每天有担心害怕跟忧虑，不管你是老的少的，是男的是女的，你在中国，在美国，你在墨西哥、西班牙都一样。马太福音6章34节告诉我们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了。有的人呢，忧虑到已经习惯了，你叫他不忧虑不行了，不担心明天的事不行了。他连呢后，不要说明天了，他连下个礼拜的都已经担心起来在等了。人还在礼拜一已经把礼拜六的事情已经想在那边等，担心在那里等，这样的日子怎么有办法走得出来？这样的日子没办法过得安稳了。所以讲到这里，我要讲到一个信心之父。信心之父就是谁？对我来讲，对这些孤儿来讲，他们最有信心的人莫过于是这一位乔治·穆勒。乔治·穆勒是以牧养这些孤儿的义工为他一生奉献的这一个心智，而且这个人呢，他的这孤儿院非常的大。重点是怎样？你知道孤儿院的钱哪里来？不会从孤儿的奉献吧？对不对？孤儿院就是一般的这些非盈利机构一样，跟教会一样，都是奉献来的，募款来的。我告诉你，乔治·穆勒这个人，他那么多的这一个孤儿他在照顾，他从来没有举办过一次募款餐会，他不走出去向人家募款，因为他相信他的上帝会供应，他相信他的上帝会眷顾他跟他所有一切照顾的孤儿。所以这一个人有一个事迹写在所有的网络，你如果呢 Google 上去呢，你都会读到这个历史真实的。 有一天早上，就像我们这样早上的时候要吃早餐了，那么基督徒都会祷告。你想要一个长桌，大概这样这么长，所有的孤儿坐两旁，前面的桌子椅子都坐满了所有的孤儿，盘子餐盘已经都摆好了，就缺什么？就缺东西，早餐都没有早餐，因为厨房已经都没有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所以你想象一个非常长的长桌，很大的饭厅，坐满了所有的孤儿，我已经为大家祷告好了，可是眼睛张开呢，前面的盘子是空的。哇，忧虑跟信心挑战的最佳时刻，对一个主持这个这么大的孤儿院的乔治穆勒，那个时候怎么办？英文说 Behold， 就是稳住，让信心带着我们经历上帝的大能。没多久，刚在想的时候，有人敲门，出去看，哇，一个面包师傅运了一车的面包来，在他们门口。为什么你知道吗？没有那么巧合，因为那个面包师傅告诉他，那个是面包厂的老板兼师傅，他说他的员工前几天大罢工，统统走掉了，不来上班了，他已经没有办法经营那个面包店了，就想到他们镇上的这个孤儿院，就干脆送给他们好了，免得统统丢掉倒掉。所以他们高高兴兴的把面包马上拿进来，说都分下去了，大家很高兴。使无变有的神，那一刻他们深深的经历，不仅是乔治穆勒，所有当时这一些孤儿。这还不打要紧，在吃面包的同时，大家已经很感谢上帝了，真的是赞美上帝的诗歌不断了。又有人来敲门了，他们的仆人就去开门，哇，他们看到路边啊，敲门的是一个送牛奶的这个司机啊，那个车子啊，刚好到那附近了，孤儿院的附近，车子坏掉了，没办法走了，所以就叫他们里面赶快啊，那些小朋友大人都出来帮忙把那个车上的牛奶通通送进去，把它喝掉了，要不然那个会坏掉的。怎么好巧不巧的，车子就抛锚在那里。有人说是巧合，有信心的人说，我们真是经历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你站在哪一边？你选择什么样的信心？你选择害怕，还是你选择相信上帝眷顾所有一切的孤儿寡母？所以如果我们说为什么常常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会发生，我们要怎么样来信靠我们圣经上所说的这一位上帝呢？他告诉我们，因为上帝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最重要，吃什么喝什么不重要，穿什么更不重要。他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像我前几天感冒了，连续躺了一天半，我觉得真的是完全没有力气做什么了。你说这个时候给我吃什么，我实在一点胃口都没有。你说要穿什么吗？哎，反正就这样了，出门怎么都一样了，反正我也爬不起来，无所谓，根本也没有办法去做什么，对不对？身体健康很重要。26节更说，因为上帝看重我们。你什么时候看到这些鸟去上班啊，去赚钱，去买菜买东西来吃？他们吃的都吃太多了，对不对？这些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他们还是活得好好的。当然我们比这一些飞鸟更重要，在上帝的眼中，神当然眷顾我们了。所以结论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能够用我们的担心来改变会发生的事情吗？我们可以用忧虑来改变后面可能会遇到的情形事情吗？不会的。所以回到刚刚 最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了。因此今天我们要再一次透过这个经文以及今天的主题害怕，来看见在这一个耶稣的门徒身上所经历的，以及他们的救主耶稣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以及他的信息，使我们能够再一次同心得力。经文上说，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张哲弟兄带我们读的，其实这段经文是发生在耶稣刚施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就是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个人，坐同时男女老少坐在地上，这样的神迹完了。然后呢，耶稣大概在下午啦五点多左右，叫这一些门徒呢先过去对岸，人太多，一直挤过来，你知道吗？如果大家看到一个又会医病又有得吃的人，也这个老师，他们这样师傅，他们当然都跟着他嘛，有吃有喝，又所有的需要都可以满足，大家当然一窝蜂啊，都是免费的，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耶稣呢，就叫他的门徒呢，在这些都是渔夫比较多了，就把船呢推到另外一边去，然后他自己上山去祷告。那时候大概五点多，这个时候二十四节开始发生的时候呢，是什么时候呢？你看夜里是今天大概是几点呢？大概是半夜三点到六点的时候，你知道吗？抓鱼的通常都是一大早嘛，摸黑的时候，清晨快亮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鱼获量最好。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呢风不顺啊，风浪很大，船开始摇摆，大风呢，这是在那个加利利海啊，那个你如果去以色列那里，那个加利利海大概是那附近呢很大的一个海，它那个内陆海，他们就是靠那里维生的一群渔夫啊，也是耶稣的门徒啊，忽然间呢到那里遇到了大风浪，然后呢又三点多四点，那个时候又看不清楚对面，其实时候这个时候你们可以从经文看得出来，他们是很害怕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一些其实都是非常老练，从小就在那个地方长大的渔夫，不是忽然间外地来去那里当渔夫的。照理说什么样的情形他们都遇过了，但是今天的状况显然是不同，他们开始害怕起来了。所以呢风浪很大又不顺，门徒呢看见谁？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开始害怕了。他说什么？有鬼！他们看到是害怕，而且呢都尖叫起来了。你可以想象几个大男人很壮的渔夫，每天几乎都是在那个加利利海长大了，在那边呢抓鱼的，怎么忽然间会害怕成那个样子？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这个教导呢跟启示，我们会看得到，你会从这里会看得到的，就是说耶稣在这一群他的门徒当中，这个时候出现是不是忽然间出现的，是有他们的需要，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出现的。就像人呢有时候在生活的逆境当中，在黑暗当中的时候，就像在这个加利利海三四点的时候，这么摸黑的时候，狂风巨浪拍打的这个船只，就像人的一生当中，有时候难免有高低起伏，难免环境感觉上对我们不利，或是生活上有时候不那么顺畅的时候，耶稣仍然会亲自来到我们当中。耶稣这一位我们常常口中所说的救主，我们相信的主，他来的总是时候，他总是来到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出现。虽然在黑暗的时刻，虽然是一个人最不想要见人，最不想要出去，什么事都不想做，心情坏到谷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像这一些渔夫一样，处在最艰难的环境的时刻， 耶稣来找你。耶稣说他不离弃我们。耶稣就是在我们觉得不可能的时候他出现，而且他是照着他的方法，按着他的方式来的。因为那个时候本来是五点多了，昨天下午五点多了，耶稣明明到旷野去了，对不对？去祷告了。然后我们这些门徒的划了船到这边遇到这个事情，他照理应该叫我们过去划船过去载他跟我们一起来，他怎么可以走在海面上然后过来找我们呢？他是神，他是神，神有神的方式是超乎人可以想象的，所以你没有办法界定这是耶稣吗？他走在海面上吗？他是应该是鬼，害怕了，因为我们人的有限没有办法理解神的无限。所以看到耶稣走在海面上，他们不仅害怕，他们不仅看不清楚，认不清楚这一位才昨天与他们同在，而且施行很多的神迹奇事的这个救主耶稣，也是他们的老师，他们居然看不清楚。耶稣的出现在这个时候是耶稣觉得最佳的时候，也是有耶稣出现的意义的。为什么？接下来你来看，他们在一阵慌乱，在船里面在那边又尖叫又说是鬼啊，开始忙乱起来的时候，耶稣连忙对他们说，放心，不要怕。这一句话跟最早的时候呢，耶稣有一次跟这些门徒啊，有圣经有记载 一段故事，他们这些渔夫呢，耶稣跟他们坐在一起，也是一样发生在这个加利利海，因为他们这个只要抓鱼都在这里。他们在船上的时候风浪很大，有没有？有一次风浪很大的时候，连耶稣坐在船上哦，那一些门徒都惊叫啊，赶快把耶稣摇起来，耶稣还躺在那里，谁要摇起来说啊？他说，夫子，我们都快死了，难道你都不在乎我们吗？好，如果你们有听过这一段圣经，读过这一段的时候，耶稣后来做一样的事，他讲了一句话，你们放心， be still， 平安的意思，平息了吧，连风浪耶稣都斥责都平息了，也同时对这些门徒说，待会我们也会看到一样的字，他说啊，你们这一群小信的人，连耶稣跟我们在一起我们都会害怕，连耶稣跟门徒在一起门徒都害怕。门徒有没有常常看到耶稣行各样的异能，又看到他医治这一些瘸腿的、瞎眼的，甚至呢耶稣的教导呢斥责这一些法利赛人跟专门解经的这个圣殿的这一些文士，耶稣讲话就像有权柄的人，他们都知道。可是当危险来的时候，信耶稣变成另外一件事啦。哎呀，还是要逃命重要啦。这个时候难怪耶稣会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所以耶稣带这一群门徒的方式，不是说，有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子哈，你反过来想，今天你如果是耶稣，你是上帝的儿子，你从天而降来到这里，要彰显你自己啊，向世人启示，使人有盼望知道神来到人间要拯救所有一切的世人，然后呢相信你呢必得永生。那你施行这些神迹奇事是为了要让他们知道你真是上帝的儿子。可是你只有三年的时间，你要怎么做？有时候有人读到这里呢，耶稣走在海面上呢，有的人会觉得哦，耶稣就是这样子，因为人不行嘛。来，门徒看一下啊，老师走在海面上给你们看一下，让你们知道我是老师，我可以做了，你们不行。你看我现在在走哦，我走到海面上哦，你看厉害不厉害，赶快趴下去通通信主。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之前呢我说过，耶稣的各样的神迹奇事呢， 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的，不管是教导的，是医治的，是赶鬼的，甚至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呢？其实就像我们在上英文课，我们每个礼拜三上英文课，我们每一天每一天的上课是在做什么？是在累积我们对英文这个语言的根基嘛，对不对？了解嘛，然后让我们这个英文，不管是口语啊，或是你的文法、你的发音呢，都慢慢越来的基础越好，然后越流利吧。带门徒也是这样，耶稣希望经过他所做的各样的事情，甚至他的教导，能够慢慢的让这一些门徒呢，更清楚知道他们所跟随、所相信的这一位是耶稣，真的是救主，是神的儿子，不是魔术师，不是医生，好像那个那一些我们说的就是那些名医，也不是好的道德家啊，那你去读那个孔孟思想就好了啊，这一些很多哲学看起来好像也很有道理，你看他好像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可以施行各种法术的人，不是。耶稣要再一次透过各样的事情，随身带着这一些门徒，让他们知道更清楚认识耶稣是救主。所以不要怕，是耶稣给这一些门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心的喊话。你跟他想，在当时的风浪这么大，我们这里好像一条船，哇，一会会打到东，一会打到西，我们就像好像坐在飞机一样，如果哇一下子给你倾斜这么大，你害不害怕？你会尖叫啊，对不对？如果呢，我们有那个我们说那个乱流啊，坐飞机大家应该都有经验嘛，现在的人，如果那个乱流很大，上上下下，你会不会害怕？你当然害怕啊。你左右你抓到谁其实不重要了，反正就是抓住东西，因为很大，对不对？他如果停了没关系，如果不停了，其实你看前一阵子不是有飞机吗？美国这里上上下下很多人啊，颈部折到啦，这个骨头骨折啦，送医院的，因为怎么样，那个气流上下太大不稳定，完全的受伤迫降送医院。在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船上，这一些那个耶稣的门徒的身上啊，他们几乎可以是听到这个海面上的风浪的声音，好像要吞吃他们一样，要把他们消灭掉一样，但是在这个同时，他们也听到从耶稣而来的温柔的充满爱的呼唤，说你来吧，不要怕。常常在我们面临挑战的时候，我们开始害怕焦虑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静下心来祷告，或是思想神的话的时候，你就会去想到耶稣的声音总是跟旁边的这一些大的风浪，这一些乱流，在一些在我们生命当中常常挑战我们人信心的极限的部分呢，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安慰的声音总是从耶稣而来，说你来吧 come。 当我们害怕的时候，耶稣亲自向我们呼唤，来，来到我这里来。其实耶稣本身自己都亲自的走向我们。今天不是门徒喊耶稣啊，你在哪里，你赶快来。耶稣是先远远的看到以为是鬼的，其实就是耶稣亲自走向这一些门徒。难怪圣经里面诗篇23篇提到，是所有很多人呢，或是初刚踏进去教会的人一定会记得的，诗篇23篇第四节说什么？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当我们处在逆境、患难的时候，有带着信心的眼睛来看我们的环境，完全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处在患难，就像这些门徒一样，虽然一辈子都很熟悉在抓鱼， 在捕鱼，以捕鱼为生的人，有时候这种风浪来，他们仍然会害怕，因为环境，他们看环境，虽然他们有耶稣，他们也是上教会的，也是跟耶稣的人，可是还是害怕。这个时候似乎感觉信仰、信主对他们不是有实质的帮助。然而今天要告诉我们，就是要学习，第一个要倾听耶稣的声音，你来吧。然后呢，第二个重点，彼得做什么？他其中的一个很伟大的门徒彼得，他就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因为他说什么？彼得刚刚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我们好好的坐在船上，没事，虽然风浪大一点，至少脚还踏在这个船板上。有几个人因为耶稣说你来吧，那些门徒哇，好，每个人同时都跳下去，大家来经历一下这一位全能的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冒险之路，我们要称它为信心之路。今天如果把这个窗户打开，耶稣来到我们前面，就在停车场那里，只有几米而已，这个窗户把它打开，耶稣在那里说，好，崇拜暂停，你们几个人到我这里来，来，我们就像现在，大家笑一下，你看我，我看你，意思是怎样？牧师你先去，对不对？但是我要说，如果有一个人真的踏出去，张哲离那个窗户最近，他就先去了，我们每个人就赶快爬起来。哎，他真的呢，一步两步就这样走过去。哎，我们在二楼，哎，他真的走过去了。我跟你讲，他的信心一定是死前，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不对？从今以后，我想他是我们这里的信心之王了啊！我们什么都找他了。为什么？因为他真的经历到这一位主真是上帝的儿子。同样的，今天所有一切，如果耶稣亲自来到我们当中，向我们说的话，我们就如此行的人，这一个人就像圣经里面说，这人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的内心里面有这样的信心的人，他还会担心他的明天吗？你明天的忧虑，你会担心吗？我连这里我都可以走过了，我连二楼我都可以这样子赤脚走到耶稣那里去。我相信的神真的是全能的上帝，我还惧怕谁呢？这样的信心就在发生在彼得的身上，他踏出了信心的第一步。我们不仅要倾听耶稣的呼召，然后呢，第二就是要采取行动，踏出信心的第一步。然后第三呢，当然就是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而不是在环境上面。彼得信心的第一步出去的时候，没几步他就开始往下沉了。为什么？因为见风浪甚大。本来说，耶稣如果是你，请叫我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 come 来吧，他就下了船，真的给他踏上去。我相信他踏了第两步的时候，一定是他人生最兴奋的时刻。可是呢，他本来是看着耶稣，后来看看不对啊，这个是海呢，不是在船木板上面呢，风浪又这么大，哇！因为见风浪大，他的人生的焦点本来在耶稣的身上，后来开始去注意旁边，用人的理性开始注意，不对不对，人是没有办法走在水面上的。你看风这么大，风浪这么大，又这么黑啊，糟糕了，我错了，然后就开始往下沉了。当一个人的信心没有的时候，当一个人的心目当中不再信靠上帝，完全过着没有神的生活的时候，人的恐惧就加添，害怕就临到，当然你的一生就开始载浮载沉。 但是神，当我们说你当呼求主耶稣，你一相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在这个当时，他喊着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出他的手握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耶稣跟你讲，连耶稣跟你讲你都不信，连耶稣跟你坐同一艘船，风浪来了你们也害怕，真是小信的人。可是呢，你们不要想说啊，耶稣糟糕了，耶稣不喜欢信心小小的人，风浪来就害怕了啊，这种没有信心的耶稣最不喜欢了。这个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重点在结果。即使是像彼得这样，虽然他只有信心的一小步两步，才用了一点点信心而已，后来还是需要耶稣来救他。可是重点是怎样，即使是只有一点信心的人，耶稣仍然拯救他。所以弟兄姐妹，彼得的生命虽然是用一点点的信心想要踏出信心的第一步，但是耶稣他的爱，他的拯救，不在乎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的强弱多寡，他的拯救，他跟我们的同在，完全是白白的恩典，白白的恩典。耶稣的拯救，特别是耶稣的同在，是能够让我们面对恐惧害怕唯一的道路。当耶稣自己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拥有这样救这个一位救主耶稣，就像门徒与他同在，他走向他们，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恐惧就不在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他们的恐惧不在，当耶稣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上了船，耶稣把彼得救上来，踏进了那个船上的时候，风就止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耶稣说你真是神的儿子。这个不是一件神迹就能够改变这一些人对耶稣的看法。我刚刚说过，耶稣在前面之前的好几个经历，也告诉他们见证了耶稣的医治的能力，耶稣赶鬼医病，甚至一些神迹奇事。其实这一些都在在的累积在这些渔夫的门徒上面。什么事情？要让他们认清看清楚他们这一位救主，这一位夫子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不是魔术师，不是好的道德家而已，不是好的老师，也不是一个城镇里面的好的医生而已，他是集所有的一切人所有一切生命的需要，全部的能力都属乎耶稣，因为他就是如经上所说上帝的儿子。从来没有人遇见神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把他显明出来。我们要认识这一位上帝吗？就从耶稣身上的作为一点一滴来建立我们的信心，来看见相信这一位上帝的儿子，认识这一位永活的真神，与我们同在的神。唯有与他唯有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还能够除去对未来对所有一切环境的焦虑害怕不确定。所以为什么在今天说全世界所有的教会充满了这一些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聆听上帝的话，我们每一天来这里就是像门徒一样点点滴滴每一个礼拜来聆听上帝的话，累积建立我们心里面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的能量，好让我们可以面对不管是现在以及将来的，我们都能够过着信心 得胜，没有恐惧的日子。在这个世界有苦难，但是耶稣说什么？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今天我们谈到人类的怀疑、害怕、恐惧，唯有当神的同在的那一刻，我们能够清楚的确定，我们知道，没错，或许现在的情况是有大风大浪，现在的环境是黑暗，但是我们只要有神与我们同在，就是我们对未来以及对永恒永远的保证。因为这个世上，我们虽然知道这个世代黑暗，你们说牧师世代黑暗有多黑暗，当然有时候有一些报章杂志会报道，或是一些社会的头条新闻会有一些坏消息，我告诉你坏到什么程度，每23秒美国就已有一件犯罪案件发生，每24分钟就有一件杀人事件发生，你觉得够黑暗吗？黑暗。这样的一个黑暗的一个世代跟社会，人处在完全没有能力救自己的一个状态。你说你能够确保你完全平平安安的到明年的过年、后年的过年、五年、十年之后的过年吗？没有人可以保证了，不是吗？所以不管是现在的是将来的，圣经一直要挑战我们的就是认识神这三个字。唯有透过神在我们当中，我们接受了这一位救主耶稣，他的生命开始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从我们的眼睛看见那个另外一个看不见的神国的世界。从现在跟将来，我们所透过我们属灵的眼睛看出去的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别人的看到的只是这一生一世的短暂，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是从今时直到永恒的未来。我们连将来的永恒都在这个主里面，我们都有这样的确据，这样的平安，这样的应许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你要有平安吗？你要能够过着一个信心的生活，没有恐惧这样的一个生命吗？你要能够活在，你说，主啊，我也要有这样的从你而来的应许，让我过着有信心的生活，让我知道我的明天，我的永恒在你手上。你要有这样的确据吗？就从今天的信息结论可以告诉我们，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可以从这当中带回去的一个信心的功课。神的拯救没有条件，他唯有施予给一切相信他的人，信主耶稣，你和你家就必得救。而且这完全是在乎神的恩典，不在乎我们信心的大小，也不在乎我们认识圣经有多少，纵使只是一点点一两句，这样的人神大能的手都会像握住快要沉到这个海的这一个门徒彼得的手上，他会紧紧的握住你，在最好的时刻以他的方式让他自己亲自来到你面前，向你的心说话，说来来来到我的面前，然后勇敢的踏出信心的第一步，就像彼得一样，耶稣基督拯救的恩手必然握住你，你的人生将会是一个崭新的人生，你内在的生命跟你的信心从这一刻开始，如经上所说，会成为完完全全一个新造的人。因为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 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盼望我们今天听到这个信息，就带着我们那一点点的信心，一点点的怀疑，没关系，呼求主耶稣，接受耶稣成为你一生的救主，让他的手可以紧紧的握住你，让他的恩典的大能大力拯救你，从此开始与他同在人生的这一艘船上，迈向那永恒的应许，新天新地，就是将来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永生流奶与蜜之地。我们必将与我们全能的创造主上帝，就像过年一起吃团圆饭一样，在哪里？在天堂，我们与他和好，成为一家人，共享天上永恒美好的喜宴。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因为你不嫌弃我们信心的软弱大小，你也不在乎我们是不是完全读懂了你的话语，清楚明白你真正的是上帝的独生子。主啊，你就是这样爱我们，亲自来找我们，亲自来拯救我们，亲自来向我们的心说话，说来吧。主，我们再一次的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信心真的不够，求你一点一滴的加添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更清楚明白，跟这一些门徒一样说，主啊，主啊，你真是神的儿子。愿我们这一刻能够一起来俯伏在你的面前，蒙你恩典，蒙你连续祝福我们，新的一年使我们身体健壮，灵魂兴盛，从此过着信心的生活。谢谢主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